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午下午好。今天我还是一样受老和尚的派遣，跟大家一起共修。我在这里看到，我们出家人嘛，当然每天都过着真正的这个清净的生活。那在家居士这两天、三天，明天还有半天，那是很有福气的，跟着出家师父的生活起居作息。等于是出了三天的家，恭喜大家！大家这个福报连皇帝也比不上。人生如果100年36000天，不如身家半日闲。不过呢，有一个问题很大，大家到底心闲不闲？这是一个大问题啊！这个我们以前的祖师们悟到了以后说的一些偈子。我今天中午以后去散步，这个地方真是很好修道的地方。这个祖师怎么说啊？他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自然景观。这就是什么法身，这就是如来，但是我们基本上很难享受得到。为什么呢？最主要是下面一句话：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皆好时节。请问大家有闲事挂心头吗？会不会看看时间到了没有？这个明天拜完忏赶快下山，还有很多事情没处理的。我们都是把明天的、未来的很多烦恼预先的预知，拿来今天来烦恼，所以我们心不得闲，故此很难与佛法相应，很难与我们的本性相应。就是我们拜了忏，你看我们在拜忏的时候，因为我是小年纪不是很大的老和尚，没有修正，所以我也不认识大家，我也没有通慧眼观大家他的心，你们的心事到底在什么位置上。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无底放矢，这是大家聊聊天一样啊。那真正要讲法，佛的开示只有佛可以做到，这一大菩萨可以做到，因为他一道眼观察每一个众生的心，心有所思有所念，心里边的障垢有轻有重，他一看就知道了。所以他说的法，每一句法是气离又气机。那我们现在年轻的说法呢，机很难气，虽然有时候可能气离啊，机就很难气了。所以真正要想这个，比如说我们要共修，一定要互动，师父知道弟子，知的是弟子知道师父，这样修起来就比较容易。这个古人说这个前垂啊，该什么时候下就什么时候下啊，有时候轻有时候重，大家知道怎么用功。像拜忏一样，我也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拜过，是不是以这个法为修持。故此我们拜忏的时候只是拜忏，念佛号只是念佛号，也不教大家观想当中啊，能离所离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就不用这些，没有办法，刚开始拜用不上的。你就是念佛号的时候，比如说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从开始念，然后开始念完了拜下去的时候，这个从念一直拜到地下，从拜到地下以后，听到下面的引磬上来，这个当中你心里只要一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先做到一心 我们心能一心吗？只有一个心吗？根本不是。我们只要有心念的时候，就是杂念乱念。但我们现在怎么办把这个一心做到一心呢？以佛号来做我们念念相助、念念相缘的对象。大家要看过念珠吗？我相信大家手上都有念珠。珠子一粒一粒都是散的，就像我们的心念。那怎么样呢？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串念珠？当中有一根绳子，那个绳子就是这一声佛号。我们每一个心念就是念念都念这一句佛号。那你慢慢，虽然心不是一个，但是每一念的心都是念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住处，也就相似得到一心啊。有这样的念念念念到定一心啊，就叫事一心，能够念到佛号，念一句念出来以后，下面一句再也没有了，心也没有了。要念到这个有功夫，这叫功夫，那不只是坐着说说话这家伙。所以很多人我们学佛几十年没有受用，没有得到这个事一心。甚至有些人就说没有关系的，念佛不用修定的，就这句话一讲嘛，很多人说我只要念佛，阿弥陀佛到时候就接我，不会接你的，来到你面前你也看不到，是不是这样的？因为你的眼睛被障住了，我们的心也被障住了，就这个道理。我讲到这里呢，想起一个公案给大家，大家应该休息过了，精神还好啊。为什么说佛在你前面你也看不到，来接你你也不被接动？有两个方面啊。先讲第一个方面，我们心也未明。为什么心也未明？因为心还有杂念，所以心不得事一心，故此我们的心不是净心。佛在你前面你照样看不到，所以他很着急。当然佛不也着急啊，我这是我讲，哈哈哈。佛不会着急，佛很清楚，佛观一切众生如是如理。我刚刚讲说这个佛在你旁边，你也看不到感应不到。就像我以前在五台山学法的时候，老师们经常讲一个公案，这个公案呢在书上找不到，就是这些老师们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讲。就我们大家都知道大乘佛法里边这个唯识思想的一个祖师菩萨叫无着菩萨，大家都知道哈。无着菩萨当年在学大乘经典，特别学到般若经的时候啊，后来我们翻到中国最大的一个部头经典就是大般若经，六百卷。大家有念过这个华严经吗？有哈，它是华严经的十倍。所以这个文字很多，所以他在念的时候，他在读这个学这个般若思想的时候，没有办法把它贯穿起来，他的中心思想找不到他的路线。他后来怎么办呢？或者是师友或者他自己观察说，哦，当时讲佛在讲般若经的时候，参与法会的现在还有一位菩萨叫弥勒菩萨，虽然已经不在人间，但在天上跟我们最近，在哪里都算天。那弥勒菩萨我们翻译过来就叫慈氏，慈悲的慈啊。他说只有我们，他别人告诉他，他的老师告诉他，你去修慈心三昧啊，修慈悲心的慈心三昧。修慈心三昧呢，如果你修慈心三昧得到三昧了，那弥勒菩萨你就可以见到了。那你见到了弥勒菩萨，你就可以请问弥勒菩萨，到底大般若经里边它的净行果啊，以什么为净，以什么为行，以什么为果，这个教理里边的，从教理上你可以请教，从实修上你可以得到指导。那他就入山了，就到山里去修行了啊。听说到哪里，到鸡足山，不是云南的鸡足山，是印度的鸡足山。他就修行一修，在山上一住就住了十年。我们不是三天哦， 不是三天了，是一住就住了十年。住了十年以后，弥勒菩萨还是没看到，弥勒菩萨还是没看到，他就觉得说我已经修了十年了，这个道场下面很多的学生还等着我去给他讲的，我如果再修下去没完没了的，我怎么办呢？他就决定放弃了，还是下山吧，自己再研究研究。一下了山以后啊，在山路走的时候，突然之间听到一声一阵那个燕子的声音，燕子，春天来了，燕子，那燕子在嘛，在那个悬崖上面，燕子正在筑它的窝，燕子筑窝，燕子你它就站在那停着看，看到一群燕子，一个一个飞过去，用嘴叼了一小坨的泥巴，然后来把这个竹子在这个它的窝啊一点一点把它筑起来。他看到以后说，连这一个动物都有这种恒心，用自己的很小的嘴去叼一点一点的泥巴来煮自己的窝，他都能够随着他都能够，虽然辛苦，虽然是这个他也不确定什么时候煮好，但是他一直在煮自己的窝。那就到说自己要入山修慈心三昧是为了见弥勒菩萨，这我还没有成功就下山了，这就这个我，你看自己人，我们觉得说修道人连这个动物都比不上，这看了以后牛头就回山了，重新又回山了，转头回山再开始修行，又修了四年，他修了四年以后还是不相应，说这个弥勒菩萨还是没有出来跟他见面，他也无法请问弥勒菩萨。这个时候他就决定下山了，还是下山去了。这个时候下山以后，他就燕子已经飞走了，可能没看到了，那一路顺风就下了山。下了山呢，山下有一条溪，可能是夏天溪水干了啊，这个不是夏天，应该说是它是枯水季啊。溪水干了以后，那溪里边呢没什么水，但溪旁边就听到，远远听到有一只狗在叫，一只狗躺在溪边在叫，走近看看是一只年纪蛮大的老的狗，躺在那儿一直在呻吟。为什么？一看看到狗的肚子上长了一个很大的疮，那狗就很苦，躺在那里一直在呻吟在叫。因为为什么没有这个无着菩萨会注意这个狗身上有一只疮，看着狗在叫，当然是慈心慈悲心的关系。还有一个，据说弥勒菩萨还没出家的时候啊，他特善于医这一种疮的医道。可是呢，如果是一个人倒在那路边身上有一个疮，他可能还会去给他医治一下。你知道这个医治的方法是最简单的，不用药，用嘴巴去把这个疮给举出来，那脓血给吸出来可能就好了。可是是一只狗，又很臭。弥勒菩萨就在那个溪边啊，就徘徊，要给他去治吗？实在太臭，又不治吗？与自己的慈悲心不相应，就徘徊来徘徊去。后来算了，决定跳下去替他治。为什么？虽然弥勒菩萨没看到，这个众生还是要救度的啊，苦恼的众生还是要救度。不管他是人，当然要救了众生，狗也是众生。他就下去了，他下去先给自己，等于自己心里有一个预备，我在用嘴巴去吸这个窗口的时候一定很臭，所以我就把鼻子捏住，然后呢一吸到口里马上赶快吐掉，不然呢受不了的。他就心里想好，然后跳下去，当他捏着鼻子用嘴去吸这个窗的时候，一吸出来马上吐掉，吐掉以后一回味，感觉这么平，以前吸的脓血是臭的不舒服的， 哎，这一口吐掉的冷血怎么那么清凉？那他再一口再去吸的时候，不小心就咽下去了。一咽下去以后，第三口想去吸的时候，眼睛一张开，咪，这个狗不见了。弥勒菩萨坐起来了，这坐起来是一位菩萨，就是弥勒菩萨。他就抱怨了，说弥勒菩萨，我在山里闭关修行14年，你都不让好好的让我见一次，你到这个时候我下了山了，你让这个变这个狗让我见。弥勒菩萨说，不是的，你发心一上山修实行三昧，我就在你旁边。用什么证明？你看我身上衣服上的涂的口水都是你吐的。我那时候听师父讲了这以后，从此不吐口水，有口水拿个手帕或者纸巾堵掉，因为怕自己，说不定我们修地藏菩萨，说不定修这个观音菩萨吐在他身上就不好意思啊。你看弥勒菩萨给他讲说，你一发生修我就在你旁边的，为什么在你旁边你看不到？不是我不在你旁边，你的障没除，障心障未除。他说你不相信，这样好了，你不是要回庙里吗？你把我背上，你把我背上，你看看你一路走过来别人的反应是什么。那弥勒无着菩萨就把他背起来，背在身上走了。徒弟背师父是应该的。啊，一路走，经过一田野，种田的田野，那些人都在田野里面看，说这个比丘出家人怎么为什么背一个棺材板。过一段一个村落说，哎呀，这个和尚疯了，背一只死狗在身上走路。然后弥勒菩萨想说，回庙里以前啊，先去看看自己老妈妈，14年在山上闭关，老妈妈不知道身体还健壮吗？把弥勒菩萨就背到家里，背到家里以后，妈妈还没过世还在，他就把弥勒菩萨放这个安坐在凳子上以后，就去看妈妈。妈妈出来一看，就把无着菩萨拉到里面房间里边，说：“哎，你出家了那么多年，你如果背个人回来，你也背年轻一点吧。你背个老太太回来干什么？”大家听到没有？是不是啊？菩萨都在我们旁边，佛都在我们面前，为什么看不到？心还没有，心障未除。心还没有得一心，为什么叫三昧？什么是三昧？就是定。什么叫定？心能够达到了一心，没有杂念，没有杂念。按照我们传统的教理讲，定第一个定浅一点的叫有寻有思。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知道，念佛的时候你有佛号就有念，有念只有佛号，先做到这一点。这就是第一个，有念的时候你醒着就有念，当你有心念的时候就有佛号，当有佛号的时候只有念，念在佛号上，先达到这一点。这是初的啊，用意念去念佛号，慢慢练习，练到没有初的佛号，不用用作意，我要想去念佛，佛号自然从心里边冒出来，就像泉水一样冒出来。这个就叫细的念，就有寻。第一个是有思，思就是很细的念，比较细腻了，而且这个细念呢是持续不断的跟随。佛号是静，你是所能念的是心，那心有两种表示，一个是用粗一点的，用力的，用意念，用作意去念，不作意你会忘掉，要念到能够不作意，佛号照样现前，然后你的念心念就跟随着佛号，不离不弃，相依相随。先要做到就叫有寻有思，到以后再继续念，念到无寻有思，没有初念， 只有信念，而佛号不断。再接下去呢，要做到无寻无实，连佛号也停了，连信念也停了，要这个时候叫做定境。这个定境呢，接下去马上就会产生身心上的变化，身心上的变化能够升起生理的变化跟感受上的变化，能够升起法喜。念佛不是一个苦恼的事情，念佛是一种无上的享受，所以这个要受用的。还有很多人，我以前有个道友给我讲师父啊，他说我念佛念了十年了，我说有什么味道？师父没有味道，就像蜡烛坑的一根蜡烛一样，味同嚼蜡，白念。为什么？因为用心不是非常的，动机不是非常的正确，有求的心。然后呢，用心的时候用意不懂得次第，所以有时候念念无受无念，念念念念就心气不入啊，心气不入。所以我们要练习，我们真正要想佛菩萨来接引你啊，来救度你，佛菩萨没有一时一刻放弃我们，这是我们放弃佛菩萨，不是佛菩萨不加持我们，是我们窗户关着还挂着窗帘，不是阳光不照进来，是我们把它盖住，不让它进来。所以真正有作用是在这个地方。很多人现在，很多学佛的人都在求佛加持我，求佛救度我，求佛加庇我，这个不是求来的，是应该求换过来，应该要练习我怎么样去把自己的心垢，把自己的乱心，把自己的杂念放下来。那怎么放呢？也不是你求，要依教奉行，依佛的教奉去实行才有办法。可是现在很多人呢，我看很多人学佛，出家人也是一样，在家人也是一样，每天也念大圣经典，不管是根本佛法的经典，很多人都在念。有很多人念金刚经，念弥陀经，药师经，在念这个经典做什么呢？经典是佛所说的法，是不是？这个法就像我们很好的医生给我们开的药单，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医生给我们开了很好的药单，我们天天拿着药单在念，能治病吗？能治病吗？不能治病，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大家都是清醒的人。可是我们现在哪天都拿着药单，从来不吃药。那不管是佛说的大小圣经典里边说了几种药啊，只有三种，三味药，是不是？要很确定，是不是？佛只说了三味药，哪三味啊？一戒、二定、三慧。不管你是什么宗，不管你是哪一宗，戒是共同的，定是共同的，会是共同的，是不是如此？很清楚，这三味药是要吃的，不是念的，这是很重要的。可是我们基本上现在念药单的人多，叫他吃药的人不好吃，所以我们很难相应。这三味药刚好是解我们心毒，身口意三业的不清净，刚好是洗净排毒，排我们身心上的毒的。那你光是念是没有用的。很多人念经念了一辈子，你问他念金刚经，金刚经念什么？这个最后一句我是念记得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说那这句到底是什么？不，我也不知道啊。那当然，我相信在座每一个人都知道，因为大家都受过很好的教育。那时候可能是农村里有些阿婆阿公，可能字 那是硬是别人学来记住的字，但是意不懂。如果我们念了经典，只懂得字，不懂得意，那如何一起观其修呢？不起修，如何去转变你的身口意三业呢？所以我们心垢是不净的。就像弥勒菩萨，这个无从菩萨说，弥勒菩萨每当他一发现弥勒菩萨就在他旁边。你想想看，我们一个大菩萨，现在说回忆，他是这印度佛涅槃之后大概八九百年的菩萨，仍然有这么一段时间修行而不相应，不能见菩萨，何况是我们呢？所以我们要想得到菩萨的相应，需要什么？需要加倍的用功。那我不敢低估大家，可能在座都是菩萨，这是视线让我们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自己内心心脏未除，与佛不得相应啊。第二个问题呢，也是心脏，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们现在放不下。放不下什么？放不下世界。放不下世界的最终原因是放不下我们自己的生命，看不清楚生命的真相。那想到这里，我想起以前我自己的父亲，在家的父亲给我讲的一个笑话，其实后来想想就是佛法。我爸爸说，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有几个好朋友经常在一起，有一天他们商量好晚上几个人喝个小酒，喝完了就想着明天早上我们四个人约好了到某某地方，到另外一个朋友家里去做客。那早上要很早起来，4点钟就起来做什么？划船。因为我是南方人啊，大陆的南方人，浙江人，那每个地方都有房子后面就有一条河流，河上很多自己都有一个小船。他们讲好了嘛，晚上每个人都回家睡觉，一到4点钟就起来了。那时候因为喝的小酒，所以还有点朦胧啊。几个人一聚到我们家里呢，他们就上了那一艘船，就开始划船。4点钟天还没亮，他们拼命用力，蛮用力的划划划，划到身上都出了汗了。可一到了6点，差不多天亮的时候，看看怎么，怎么那么熟悉的，看看还在自己的码头，还没离开。为什么没离开？大家记得吧？知道吗？因为那根绳还没有拿掉，那根绳还系在木桩上。这边拼命的划，这边绳没解开。后来我学佛以后，哎呀，这个不就是这样吗？这里很多人发愿，我有往生西方净土啊，我有阿弥陀佛，你赶快来接我吧。可是呢，世界的财色名食睡还是蛮好玩的，让我这边先世界圆满吧，到时候我再去吧。结果呢，我以前在四川的时候，那个师父给我讲啊，他说那是师父的师父，等于是一个师父的那个老师父的师父的一个在家弟子，念佛非常的精进，有一天突然之间就要在定境当中阿弥陀佛现前啊，接应他。可是他刚好一个礼拜之后他女儿要出家，他说他在定境当中就给阿弥陀佛告个假，说我7天以后你再来接我，我把女儿嫁了我再跟你走。结果呢，7天之后阿弥陀佛没有如期而来，心还在世间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跟佛相应，还重要的是我们还没有放下。一个是心垢未除，而一个是心未放下。为什么没放下？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放不下？当然有两种力量，一是习惯的力量，二我们还没有看清楚身心世界的真相啊。我们的智慧力跟不上，我们的觉知力跟不上我们的习惯的力量。我们现在一睁开眼睛，一打开耳朵， 以什么为主导啊？以我们的习惯分别为主导，大家是不是如此？不是以我们的觉知为主导。所以我们种种的分别，好坏美丑亲疏怨恨，都是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们一辈子人生活就是恩爱情仇，过着你心里就是七上八下，这是我们的习惯。所以你看，我们看任何东西都没有看到真相，我们都只看到什么？都是看到你心里的感受，心里的心相。在这个教义上说叫做法成影像。我们现在看什么东西以后，看了以后它就那个 camera 一样，就照到你心里，然后再看的东西的时候，不是看外面，是你以前的东西反映到那个物体上，然后对他说，哦，这个美，哎呀，这个不好看。你没有看到当下的真相。但是又很抱歉，就是因为我们的习惯永远被你的觉知快，它的速度非常快，非常快。门口一进来一个人，好人，赶快过去给他握手。哎呀，太好的这个人，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看到他，你看到以前的经验。你在生活当中啊，他可能在人前人后都赞叹你。你要去盖印，就要去办事，他马上就给你，他在做什么都帮着你顺你。你说这个人是好人坏人？当然好人了。门一会儿又打开一个人，认识吗？认识。把头扭开来不看他，坏人。他人前人后都在诽谤你，都在讲你不好听的话啊！你做事处处给你做障碍，是不是坏人？是，对你来说是坏人。可是我请问你，他当下有坏你吗？那个好人当下有好你吗？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你看到的是什么？不是看到当下，是看到以前的经历。我们就是这一个例子，说看到一个人是如此，看到一个事物是不是如此？哎呀，这个东西好漂亮，哎呀，我想要，那个东西太难看。古代的这个一些修行者，这些开悟的祖师说，境界无好丑，好丑由于心，心若无分别，一切尽平等。我们现在心能平等吗？为什么不能平等？因为我们现在心还在分别。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平等？先把分别的心停下来，难不难？很难，真太难。所以很多人就求其次啦，那我就求佛菩萨加持感应加庇啦，然后灌个顶更好啊，那下次就开啦。有没有这个捷径？如果有捷径的话，我们大家也去有机会去读读释迦牟尼佛的传，释迦牟尼佛就不要那么辛苦，修那么多年苦恨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真正学佛的人，想修行的人，我现在我都劝告我认识的道友，我说你要想学佛，先去读释迦牟尼佛的传，而不能只光读北传的传，一定要读南传佛教留下来的佛陀传记。北传佛法有很多都夹杂了，因为这个时间久了，我们对自己的爸爸爷爷啊祖先，如果替他著书立传的话，我告诉你，你可能一定会添油加醋。如果我的师父过了十年二十年以后，我替他写传记，我就把他神化了。为什么神化他？不是神化他，是神化我。你看我的师父那么高，我徒弟应该还不错吧。